现在请收听中国透视。
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新冷战，克里米亚危机中的中国动向。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几天前曾讨论过乌克兰的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当时世界的主流舆论是欢欣鼓舞的，但不几天以后俄国的普京派兵入侵了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局势又为之一变。现在美国与欧盟都在联合制裁俄国，从经济上和外交上入手，但恐怕一时还难以收效。我们先请胡平先生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乌克兰危机，特别是克里米亚危机。有人认为是冷战已经重新降临世界，请你分析一下目前的总体的局势，请。
我想目前的局势与克里米亚回到俄国，而西方方面呢没有太大的力量去改变，那么对他加个外交上的这个压力和制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其他一些原来属于俄国而在苏联解体时候分离出来的一些周边国家，是不是今后也面临着类似于克里米亚的危机？因为乌克兰本身今后的走向如何，它会变得更加亲欧盟亲西方呢，还是会变得比较中立化，他自己内部会不会再次发生分裂等等，这都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
当然把这种目前这个状况说成是新冷战，我觉得倒不太恰当。因为冷战这个词的意思它有两个方面，它最早我们知道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也就是那个1984年动物庄园的这个作者，他在二战之后就提出过冷战概念，就谈到苏联在和大英帝国展开冷战。那么冷战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不是热战，那就是说它没打仗，但是它是一种战，是一种对立状态。所以冷战那就是大国之间虽然不打仗，但是处于一种高度对立，这种所谓没有和平的和平，没有战争的战争，
而且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抗。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仅仅是两个大国之间处于这种这个对抗状态，不打仗的对抗状态，那么历史上比比皆是。而冷战这个词的特殊意义呢，它还表明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对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二战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西方和这个苏联，那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你看西方代表这个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本身要求希望全世界都能实现这一套价值。而苏联呢，他坚持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要这个输出革命的。另外，你的西方制度是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而你苏联呢，是一党的专制，所谓的被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另外呢，就是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所以这两方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对立的，彼此都把对方的存在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们就对抗的根本原因。那历史上大国，它有时候大国之间可以相处得很好。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对抗。你这个像苏联当年，苏联和西方之间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处好，就是它有这么一种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根本性的对抗。而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看不出俄国它有一种新的代表另外一种这个意识形态，和西方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那普京来说呢，看不出普京也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就是要恢复到这个前苏联，倒更像是要恢复到
彼得大帝
难道对俄罗斯帝国。因此你如果由此形成和西方那种对抗的这个局面呢，它就和过去冷战就有所不同，倒更类似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所见到的西方那些国家的什么德国呀、法国、英国、俄罗斯帝国，他们经常处于那么一种状态。
你看胡明先生他说的这有点像前一段美国的国务卿 Kerry 他谈到普京现在是用19世纪的思维来对付21世纪的事情，他说这个是已经非常过时的东西了等等等等，就表明普京的行为方式他和19世纪后期，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纳粹的有些行为方式有类似的之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次他公然的就是说不顾国际法，关键是这样，现在确实有一个倾向，虽然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或者说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对峙， 但是就是共产主义的遗产遗留下来的那些大国，俄罗斯是，当然中国更是，中国现在还至今坚持它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且坚持它的意识形态，虽然它的这个实际的政治作为，实际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完全不是那套了，但是它是表面上的挂的旗帜还是这个。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有些人提新冷战，也主要是看到俄国如果和中国联手，他在过去冷战的遗产的留下来的大国，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打共产主义旗号了，但是他和中国联手的话，态势上就和当年的冷战有相似的地方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涉及到中国，当然我们关心中国的动向，其实中国的动向和目前的克里米亚危机看起来离得很远，实际上中国的动向非常重要。大家注意到了，中国的最近投票啊，都是投的弃权票，他现在还在某种犹豫之间。最近刚刚几天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在出席核安全峰会，在海牙的美国使馆见面的时候，美国这边的报道还说，奥巴马与习近平会晤时表示，美中可以一道协助强化国际法，强化对一国领土完整的尊重。他说中国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同意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反对等等的。中国的态度，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在暗地里是比较倾向于俄罗斯的，因为近好多年来他是利用俄罗斯来作为一个临时的联盟关系，或者说作为一个制衡力量来和西方对抗的，很多人觉得这一点。但是目前看来，克里米亚危机对中国来说非常的棘手。目前这个关键，胡同先生，你看中国目前在这场危机中间，他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准备采取什么战略？具体的分析，或者说现在已经在怎么做？请。
我想中国政府在给克里米亚危机上采取的立场，是比较暧昧。这有他自己的一些困难。那我们知道，第一，中国政府表示，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没有表示支持这个俄国
侵入克里米亚。
这个以公决的方式，使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回到俄国，他没有表示支持，因为他担心，如果他公开的支持这种这个用公民自觉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么他就要面临着对于这个中国，那包括台湾、新疆、这个西藏，
甚至香港，甚至蒙古，
对，他就会面临这么一种压力，所以他就不敢这个公开的支持，而转而采取呢所谓这个尊重一国主权的领土完整这么种态度。这也是后来习近平和奥巴马谈话中所强调的一个共同点。但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他又表示呢，对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是事出有因，就要希望各方呢能够冷静克制来这个对付。那么当然这个话就是比较空泛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呢，一来是中国本来在这个危机中也插不进手，离他又很远，他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呢，他其实也是通以这种方式呢，间接的表示对俄国立场的一种同情。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呢，俄国这个普京呢要表示这个所谓感谢中国政府。对，虽然中国政府投的是弃权票，但是在一边倒的反对声浪中，你弃权就等于，在被反对那一方来看，那就等于是同情他了。所以他会普京会这么解读这个问题。而中国这种表示呢，他因为他都投了弃权，他就显得模棱两可，也不至于使别人感到他是在支持这种公决。另外一方面呢，他给对方就是间接的输出一种信号，就对他立场是采取行为的是这个很可以理解的。所以他这里呢，我觉得反映几个大问题。那一个大问题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讲到，就是中国政府面临着自身在这个类似问题上的一个压力，包括个台湾，包括很多人就要求要有这个台湾住民自觉，那更不用说西藏、新疆，这个是他就是不敢承认这个自觉这么一个理由。另一方面呢，他当然也对，一个国家如果用这个军事力量去占领另外一个地区，他也感到有些紧张，但是他自己呢又不会排斥自己用这种方式去行事。虽然目前他还没有这种做的一个具体打算。另外一条呢，也反映出中国在很 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特别像克里米亚、乌克兰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鞭长莫及，插不上手，不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么一种这个状况，当然他中国政府发现这么做的，他对他反而造成一定的好处，因为他看到如果西方和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那么双方就是西方也好，俄国也好，即便不会去这个讨好中国，那至少会放松对中国的压力，那不愿意和中国为敌，这样子呢，就客观上就对他就起到一个这个渔翁得利的这么一种好处。你特别是对于西方，对于美国，如果美国真的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陷入和这个俄国的这种对立状态，那么他的重返太平洋的这个也重返亚太的这个战略是比较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现在中共要选择哪一个，虽然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了，正如胡平先生谈到了，他还是有点踌躇不前，有点尴尬，有点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因为全力的支持俄国也不行，也就是俄国强行就去占领了领土然后举行公投，但是你去完全的支持西方这个也不行，因为他现在受到的西方的主要的压力，他觉得俄国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衡的力量，重要的一个随时可以拿来做制衡西方的一个伙伴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使得中国目前的外交上显得暧昧不明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的走向比较重要呢，是因为确实所谓新冷战，刚才胡明先生说了，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不可能存在这个新冷战了，因为俄国已经拿不出一个意识形态的旗帜来对抗现在主流的国际世界，但是它是在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但是如果它和中国一结盟，因为俄国现在力量实际上比苏联当年都差多了，但是如果他和中国正在咄咄逼人，正在节节上升的经济力量，这样一结盟的话，他某种意义上对西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了。俄国虽然是他现在暂时得手，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加入他的同盟的话，他基本上就像阿富汗虽然暂时得手，但长期来看他这一招对俄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他的俄国的整个世界上的孤立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比较长的时间以后俄国内部也要起反叛作用的，但是现在中国如果是实质性的加入了俄国的行动的话，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麻烦，我不知道您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怎么样。请。
我想中国政府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呢，他缺少一个指导他外交方针的一些基本原则，
是
那么由于他还继续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对普世压制就采取非常敌视的态度，因此呢，他就会把西方认为是他的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他这个崛起的这个中共强权对西方本身也构成一种极大的
威胁。
像不久前这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那篇文章，民主哪出问题了，其中就也讲到这一点。说这个所谓中国模式，那么是对现在的这个普世价值对民主构成是很严峻的挑战，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问题呢，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且不说中国和俄国过去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那么从中国的传统外交来说，那都是远交近攻，那俄国跟你是近邻，你们之间发生摩擦的这种
可能性大得
多。你中国现在无论是从如果你要扩张你的空间，你要得到更多的资源，甚至你要有更多的移民出去，那么显然像俄国包括俄国的远东，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在东南亚发展没什么机会嘛，东南亚人口已经很多，而且资源也比较有限，相反呢，俄国的东部特别是远东，那地广人稀，有不少资源，其中很多地方呢过去还属于过这个中国，因此呢，你在那个情况下，那俄国本身也非常防范这一点。在对待这个现在流散四处的这个中国移民来说，俄国政府是对中国的移民是态度是
最粗暴的了，
比较恶劣的。
那
么更不用说中国的西部，像什么哈萨克斯坦这些接近地方，又和你中国政府非常担心的新疆问题又紧密相连。那么因此，你从他自己的自身的安全，以及下面一步扩张的角度来看，它和俄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远远比和西方发生这个冲突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和西方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嘛，现在主要是有两个这个热点嘛，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钓鱼岛。那么但是呢，在其他方面呢，那恐怕跟俄国发生冲突可能更大， 问题是你中国现在它又由于它对待和俄国不一样，俄国多少它是和过去的苏联是做了切割，你中国虽然没有做那个切割，因此你有这个历史的这么惯性在那里摆着呢，你不可能完全回到这个传统的中国的那种所谓这个远交近攻的这个原则上来，如果是那样子，那就问题就很简单，在这个西方和俄国的冲突中，你会偏向于哪一方？那也很清楚，你显然不会偏向到俄国那一方，按照传统的中国外交智慧来看，因为你有中国有这个历史惯性，有个过去共产的，它一脉相承下来的，所以它显然对于这个普世价值的西方，它更怀敌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和俄国结成某种同盟的可能性呢，就甚至就比这个中国传统智慧的这个远交近攻
还要强一些，
大
一
些。所以对，而俄国本身呢，他也会知道这个这么一种这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他知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他和中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事实上他在这个角度上，他对中国一直也是有很多的猜忌，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要觉得在和西方对峙的前提之下，和中国加强关系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也会肯定在这个，而且已经看到，普京也频频做一些动作，向中国示好，那么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和俄国走得更近的可能性恐怕会更大一些。
是，再从习近平政府前一段的基本走向的表态来说，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事件上，特别是俄国又在乌克兰东部屯兵，而且没有撤退的意向，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个举动。因为乌克兰东部大家知道也有不少的俄罗斯人，有些地方是俄罗斯人占的比例相当大，他是不是会采取类似克里米亚这样的一个行动？当然我相信如果做了这一步的话，西方可能在这方面不能不动手了，但是中国在这些事情上如果是不遏制，或者说现在还是纵容俄国的进一步行动的话，恐怕对中国将来也是不利的。我想请胡先生谈谈对这个局势和中国的外交上的利弊得失，请。
在短期之内，中国政府会继续采取这种骑墙的态度，坐收渔翁之利。这个渔翁之利我觉得倒不见得体现在对立的西方俄国谁给他多少好处，而是你们之间互相斗起来，他哪压力
我了，管不住我了。
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你骑墙也是不可能持久，到头来必定会选择是偏向这一方和偏向那一方，那当然也就取决中国自身的变化。如果中国那么依然是，如果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那么就不存在对普世价值的这种敌视恐惧心理，那么因此他就会更多的回到传统的这种外交智慧上去，他和西方的关系会改善，和俄国的关系呢，那当然就要改得特别好，恐怕困难也比较大，但是呢他至少不会采取和俄国联盟对共同对付西方这么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么一种立场了。那么就是如果中国他还依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就这么他显然就会把防范普世价值对他的这种颠覆而更多的采取和俄国互相靠拢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从对西方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也谈到，这个如果西方和俄国出于这种，我们不管它叫是不是叫新冷战，这个说法是不是名副其实，也就是如果重新处于这种对抗的状态，我想那是一件这个很不妙的事情。所以呢，我很多人也谈到希望这种状态能够这个早一点得到
尽快结束缓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俄国本身一直就自认为他就是欧洲国家嘛，让他和欧洲结成某种比较正常的关系，或者甚至是加入欧盟或者怎么样，对欧洲都是好处的，欧洲有些政治家也谈到这一点。但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俄国完全是和西方，就是觉得自己的受到西方的蔑视欺侮，所以说他有一种民族情绪非常之强。胡先生同不同意这一点？
我很同意奎泽兄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就现在有些人对俄国特别反感，把普京比为希特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一战之后希特勒能够在德国得势，那也和当时的一战后的战胜国协约国对德国未免
举措不当
还是造成的。当然你说他们当时对德国那么一战后对德国抵押那么凶，当然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他们觉得德国实在是可怕， 实力那么强，嗯，打起仗来谁也打不过，那所以现在你趁着你打败了还不好好把你压一压，让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那这么一来呢，反而刺激起他这个德国那种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你看二战之后啊、我想他各国就吸取了一战后的那个经验，
对，马歇尔计划就是这个最典型的那样，嗯，
对，那么。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分别占领德国，然后就是西方呢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复兴，建立民主制度等等。那么这里还要一提的就是在89年，东德发生这种民主运动，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么紧接着比很多人预想的快，在第二年90年，两德就宣布统一。那么这个普京上面讲话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当时苏联，那时候还是戈尔巴乔夫嘛，就对这个两个统一表示支持。他提到这件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俄国人来说，对，那德国的两个统一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是一件就是让他们很放心的事儿。
对对对，
因为他们
政治上的
害怕德国，你德国过去分裂的呢还好一点，你现在一变成一个了。那按照德国那个劲头，他都谁都能知道，不需要多少年，德国就会又是成为一个巨人，那么他们，但是呢，他说我们当时还是承认了，而且对这个事采取个支持态度啊，还是表给予了这个相足够的这种信任呢，他的意思也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意思，当苏联当这个共产专制这种制度结束，而且苏联本身又已经解体之后，如果在那个时候西方对那个对俄国。采取一些更友好态度，而不要有太多的猜忌。当然，这都是从就像你对两德的统一表示支持，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因为你人们都会担心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德国一旦成为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他下面还会干什么事情，又让人这个不是没有忧虑。但是呢，他觉得你给予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合作恐怕还更好一些。那么他们我想谈的也是希望西方能在这方面事情上有所改进。那么你这次普京能够得手，他也是根据也和这个他们整个俄国这种情绪有相当大的关系。再说呢，这件事情整个乌克兰事件直接起因呢，除了当时这个那个总统的一些胡作非为引起反弹，民众抗议，然后这个废除总统，成立临时政府，而这也和临时政府上台一上台就采取一些很不明智的措施有关系，
是
化了你和俄罗斯人的这个矛盾嘛。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在内，包括欧盟的国家在内，他对制裁俄国也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不同声音也还是认为面临更大的挑战是来自中国而不是俄国。另外有些就认为呢，俄国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比方说克里米亚，有的人甚至提出说干脆把乌克兰都给俄国算了。乌克兰至少有这么一个困难，就是比较难办的现在。就是说当你克里米亚出走之后，那么当然会吸取乌克兰，它就更多的就是偏向于西方。但是呢，如果你采取更偏向于西方欧盟的这种政策，会不会引起现在乌克兰内部进一步的分化？而如果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你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它？
是。
如果你没有力量去控制它，又引起这种分化，那等于再出个克里米亚。所以有不少人又主张，你现在乌克兰的情况这个学芬兰就中立。那中立来说，对他们乌克兰的现在这些比较亲西方的这一派别来说，他们显然就不愿意这样子做。我想欧盟啊，他们也肯定也不少人希望呢，乌克兰能够采取更多的这个亲西方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这点到目前来说呢，这个事情还在进行之中，到底会朝哪一方面走，还不是特别清楚。而且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看来呢，不只是乌克兰，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一些类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会怎么演变不太清楚。再有呢，就是欧盟本身。就是虽然这20多年来，看起来是曾经一度让很多人都感到欢欣鼓舞。你看，经常历史上打过那么多次仗的这些西方国家，居然成了一个共同体，彼此都不分彼此，大家都是欧洲人，非常理想主义。 但是呢，你从这个金融危机啊引起的一些问题看起来，他们内部好像面临，就也面临这个欧盟本身面临诸多的困难。德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重新崛起，它在越来越起一个主导的作用。你看最近不久刚在法国举行的这个选举中间，所谓极右派，那就是其实就是民族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获得胜利。那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欧洲可能不，尤其是和俄国接壤的一些部分，包括西欧，如果他民族主义有进一步抬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你这个第一，欧盟本身就会变得更松散，因为欧盟正超越这些民族主义，使大家成为一个大家庭。如果现在他各个成员之间彼此闹得很不愉快，都很强调自身的特点和利益，你这个欧盟的功能就会越来越这个就是越来越降低。另外呢，你如果这种情绪一抬头，在那一历史上本来就是充满争议，不断的这个改换国号的这么一些地区，又存在着潜在的这个冲突的这种危险，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西方特别是美国，那是很需要对这个对整个现在这个局面做一个很通盘的考虑，
对一个判断，
中国的考虑，这样子才那个，因为这里头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西这个欧洲出现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那甚至我们可以谈到现在这个台湾福茂发生了这些
问题呀。
这背后一个没有出场的，但是影响大家判断的最大因素都是中国。如果没有一个依然一党专制的这么一个，而且又在崛起的这么一个中国的存在，那台湾的问题基本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另外呢，你欧洲这个对峙呢也会变得比较简单，因为那样它就不存在中俄联盟共同对付西方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个俄国，那么它第一它就未必会有那么大的这个胆量去和西方这么整个去挑战，等等等等。所以呢，这里头呢，虽然在这两场戏中间，中国都没有直接出场，但在中国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而且实际上它是使目前这些问题复杂化，看不出个所以然，而且你很难对它今后怎么不发展不太清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我非常同意胡平先生这一点，就是实际上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和中国这个背景有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西方能够除了俄国违反国际法要制裁外，同时也不要松开联系，要和俄罗斯谈判。克里米亚它虽然是用武力来弄成的，但是它也有公投，既成事实，确实那里大部分是俄罗斯人，他投票90%几，虽然是有军事压力在，但是他还是表明了那地方基本上俄罗斯控制下去，这个是可以想见的。这个东西到时候也有类似于像二战之后那个雅尔达势力范围的划分一样，如果是说暂时俄国这个东西你拿不下来，或者说不能融入西方的话，你现在还是像地缘政治这样，大家各分各的势力范围。那如果西方和他谈判谈清楚了，就是克里米亚，因为他在历史上有很多渊源和俄罗斯的渊源，包括俄国的海军基地一直在那里，那么属于他的话，但是东部严格的限定，绝不能染指，就是俄罗斯不能染指乌克兰的东部等等，有些协议用成国际法的协议相定起来，或者是国际条约的协议来把这个局面稍微固定下来，恐怕有些情况会好一些。我估计这个要拖得旷日持久的。
我想从现在时代还在发展过程之中，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变化，恐怕都是非常的关注。另外呢，刚才你我都谈到的问题，在这些事件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场，但实际上它是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我想让世界各国从这些事件中增加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对中国民主化的关注，我想应该不是一个多余的话。
好，我们今天就讨论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国透视》。
评论时事，增进了解，交流信息。自由亚洲电台的听众热线节目没有任何话题限制，让您一吐为快。
美国这个第一民主大国， 他的总统和毛泽东相比呢，也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发表一些我的见解的话，应该属于我自己的言论自由，对吗？
我认为呢，自由电台、美国之音、BBC 等等，都是右翼电台。
毛泽东曾经讲过，喜欢右派，喜欢尼克松，讨厌左派，因为右派的欺骗性小，左派的欺骗性大。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星期二的零点到凌晨一点，凌晨三点到四点，每星期三到星期天的凌晨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以及凌晨三点到四点，每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以及凌晨四点到五点。听众热线的号码是10810888275-7655，号码是10810888275-7655。